的经文在诗篇第八篇，其实是全篇哈，不过第一节和最后一节讲的同样的话是特别强调的，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篇诗篇我想很多人很喜欢，很多人可能也会背哈。这里是一个神的儿女，或者是一群神的儿女，其中有一个好像比较是代表的，他说这节经文呢，这段经文也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大量的引用哈。诗篇很多都被新约来用哈，这篇是算是用的比较频繁的一个哈。我们的主，这是大家一起要有的，所有的神的儿女都一起称呼耶和华是我们的主。耶和华这个字特别是在讲神跟我们有约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跟他比较亲密，比那个用神这个字呢还要更亲密哈。耶和华是跟我们立约的，耶和华是我的主，我是他的仆人，耶和华有权柄，我要顺服他，耶和华有能力，我要依靠他，耶和华是主，就是我是仆，我什么都听他的，不是我什么都听他的。如果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什么都听他的，而且我们不是只有说我单单听你的，如果你有很多的仆人，很多的儿女，那么我在听从你的时候，我也必定跟其他你的仆人、你的儿女同心合力。在世界上，不管在公司里、在政治里面，我们都看到上下之间，我觉得有很多的尔虞我诈，很多的权诈权术。上面在统治，下面在管理上面的管理下面的时候，常常所希望做到的一件事就是自己一直大权在握。因此你看到历代的皇帝、独裁者，甚至我们今天在公司里老板，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就是他有的时候相当希望他的部属、他的部下、他的将军、他的部长、他的大臣彼此之间勾心斗角。我也看过很多，不管是近代史或以前或我们现在啊，都希望大家说是说同心合力哈，把公司啊、把国家、把政府啊、把团队建立起来。可是很多时候为了要控制，就拉这一派打这一派，或者是让自己底下有很多小圈子争名夺利，目的其实就是一个让自己的权力能够再握。这个特别多表现的常常是这个独裁者或统治者的心不好，于是他最希望的，他最希望知道就底下对他是不是都忠心，甚至有没有人要造反。因此通常这种独裁者他的行事单位不是只有一个，有好几个，然后他要他们彼此竞争，然后他可以得到最好的情报，免得这个有造反的心，那个有造反心，我不知道，如果只有一个就不知道，他们会互相遮盖。如果这个跟这个是竞争的，那么这个跟这个，他们如果有任何人有造反，我都知道。各位，这些都是权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不管我们做人的老板或做人的部下，分门结党或者使人分门结党，都是我们不做的事情。对，我们在一个公司或者在一个单位里面，很可能你不分，人家也会把你归类成那种不分类的哈，就是人家可能会这样做。也许也有些领导是比较好的比较不好的，所以我们喜欢亲近的比较好的，或我们喜欢跟那些比较好的同事在一起，或者就是我们一些性向，这都没有关系，包括在教会里面。可是我们有的，我们对神希望有一颗心是单纯的，我们忠于他。因此我们在世上，我们也因着主的缘故，我们是求主让我们是一个善良忠心的友好的态度，对每个人都是这样。那我们尤其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我是单单听主的别的都不听，这就不是一个肢体的生活。一个单单听主的人，他在教会里他会跟主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肢体 希望有好的配合。那个保罗讲最常见最我们最熟悉一个比方就是身体，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手，不是每个人都是脚，不是每个人都是鼻子，但是我们因为同是属于一个身体，同背一个头管，所以我们就彼此的能够配合。我们的主，愿这句话让我们基督徒每次想到我们，不管我们的主或我们在天上的父或者我们的神，我们都想到不只是这位主这位神，而且是他是我们的，我们也想到他其他的儿女，我们也想到他其他的仆人，我们也在他的爱里面彼此能够相爱。所以主的名何其美，固然主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宰，是主角，是我们的一切，但是既说到我们，我们也想到我们每个人也应该彼此相爱彼此配合。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里讲到说，在一个讲到全地，一个讲到于天，天和地。那我想作者的意思，就我们对整个圣经的了解，就是涵盖一切，不仅是空间，而且时间。我们不要只有说我看到北部海岸，看到惊涛拍岸的时候，哦，神很奇妙。我们不要只看到星星、月亮、太阳，或者看那些美丽的那些大自然的照片，我们才觉得神在这些地方有奇妙的作为，真奇妙。各位，我们希望我们在看报纸、看新闻，看到各样我们觉得丑恶甚至邪恶的事上，我们也能够相信我们的神在这些事上也掌权，而他做的也是美好。就我们通常有一种观念，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受到这种老庄啊或者那种自然主义的想法，觉得文化文明后天的东西都不好，只有在自然界才好。不应该这样想，因为自然界人文界里面都是充满了堕落和罪恶，也都仍然是在被神掌管的。所以我们如果想到说人吗？这是卢梭啊、老子啊，都喜欢这样想。人呢，就是越没有文明、越没有文化，那是越好。所以小孩子，我们都这样讲，小孩子是天真无邪的。等到慢慢长大了，就不太好。那我们今天对八八节的八八或祖父或曾祖父就很不敬了，因为我们这种想法就是你越老越坏。你越年轻的时候，越小的时候 baby 的时候是最好的，然后长大就开始学坏一点，长到最老就最坏，这不对的。其实这不仅是我们不是敬老不敬老的事情，也不是从少不从少的事情。有人说美国是小孩子的天堂，在其他地方就不一定是这样，好像全世界每个地方老人在我们中国是被尊敬的，现在可能少一点但是我想基督徒应该是对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人都有罪，小孩子、婴孩、大人都是。小孩子我们所谓天真无邪，只是他的邪不大有能力发出来而已，他如果发出来也是不得了。你看那个小孩子死性子的时候，包括小 baby 乱哭的时候，他的哭如果被人打不是也很可怕吗？只是他没力气打而已。大人小孩都是罪恶的，但是大人小孩也都在上帝面前有奇妙的作为。我愿意这样讲，如果一个信主的人越是信靠神，信靠神的年岁越长，那么神在他身上所显出来的恩典和荣耀也可以越多。但是当然了，我们再长再多，我们凭着我们自己都随时会失败我们随时都可能昨天或者过去几十年非常棒，一不小心我们就有一个巨大的失散。相反的也是，我们可能过去都非常多的失败，但是圣灵光照下我们悔改，我们就刹那间可以活出神一切的美善来。也就是我们是信靠上帝的， 信靠神的人，我们可以在神的每一个作为，不管在伊甸园或者狮子坑，甚至我们基督徒看到地狱，我们也能看到神的公义。我们看到天堂，我们颂赞神；我们看到地狱，我不敢说我们颂赞神，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权柄荣耀没有因为地狱的存在而就减少，反倒是一样彰显它。好，我们不讲天堂地狱，我们讲人间。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了，我们就用一般电视的节目啊，或票选的，各位，这个世上什么地方最美啊？九寨沟、张家界、黄石公园、大峡谷、玉山、阿里山、日月潭、北海岸，你看到没有？我讲这些都还是自然界的，大概不太有人会说哦，台北是最美的，纽约和台北或东京或上海，各位，这些大城市大概大家都不会说这是最美的。我们通常觉得城市是丑恶的嘛，是罪恶的嘛，又是我刚刚讲的乡下乡村，没有念什么书的农夫啊，这是都是最淳朴的。中国大陆最近有个民意调查是登在他们的官方甚至党方的杂志上，叫《求是》上面哈，讲到说中国大陆哈最信任的人，就是他们觉得哪些人最值得信任呢？最信任第一个是农民，第二个是宗教人士。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指我们基督教，因为我不晓得，我是暗暗这样想哈，应该是啊，因为其他的常常有敛财的行为，当然我们也是。你知道第三最信任的是谁？就是最可靠的人。第三是妓女。这妓女怎么会？哎，很简单，金钱交易非常诚实，嫖客可能还不大诚实。那个报道之所以会在中国的党的刊物上出现，就是那个在最不信任的人、最不可靠的人里面，有一个是官。也就是说，他们的标题就是“妓女比官还更值得信任”。咦，我不知道我们在台湾会不会这样想哈。但我们说这些，你说那个农民是比较诚实、最值得信任的，或者最可以信任的，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我们还是有这种观念。书念多了，在文明世界打滚多了，在大都市久了，就比较狡猾，比较不诚实。乡下人、没念过书的小孩子、婴儿，那都比较纯洁，比较好。我也不否认这里面有相当多的真实，因为圣经上好像也常常给我们看到城市有蛮多邪恶的地方，知识有容易叫人自高自大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否认这个，但是我们必须用另外一个来把它说得更完全，就是神的恩惠慈爱在城市里面，在知识上面，在成熟长大的人上面也可以显得非常丰富。保罗就是非常有知识的人，我们不能说保罗是没有知识的人，神所使用的是很多有知识的。而耶路撒冷城也被上帝使用，虽然耶路撒冷城也被撒旦败坏了很多。所以城市文明，各位，我们不要有一个观念就觉得那一定是不好的。你可以有你自己选择啊，我喜欢住在台北，或者我喜欢住在澎湖，我不晓得。那么你喜欢住在一个离医院很近很方便，或者离篮球场或离士林夜市很近的地方，捷运很方便，各位，这都文明，这不一定是不好。我们基督徒可以处在任何一个环境，如果你把三位一体的真神，把耶和华当作主，而且当作全地的主，当作任何一个时候的主，时间空间任何一个地方，那你就可以说主啊，当我年老发白的时候，你是我的主，你的名、你的作为，在我年老的时候何其的美。我们并不是进入老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日薄西山了，我们是悲哀了，是绝望了，是没有盼望。我们再一次不否认生理和物质上的事情，一个年轻人是充满朝气，是好像盼望比较多、活力比较大的， 然后年纪大有病是比较不容易这样，但是我们仍然要想到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在有病的人身上，在残缺的人身上，在缺乏的人身上，在以赛亚书说在太监的身上，在外邦人身上都有他的恩典。太监不要说我自己是一个枯树，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太监，但是我们生理上的缺憾，随着年龄或者随着先天，我有一种什么病，有一种什么心理上的什么不正常，这个都是难免的，在罪恶的世界上都有。有人生来就是有这样有那样疾病的，有人后天有这样那样短缺的。这一篇诗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的名都是美好的，耶路撒冷或者巴比伦，北京或者是台北，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是信靠神的人会看到这是美好的，你的作为是美好的。这里不只是在说主啊，你在全地何其美，这里说你的名，也就是说他一切的美善都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彰显出来，因为那个名字把它呈现出来。这里恐怕也暗示一件事，耶和华的名在全地美，在全时，时间的时，就是时间、空间、地点，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代。我再一次说，我们比较会说，我想这也不是错的，我们会喜欢三代之事啊，在我们中国儒家讲到说尧舜禹汤的时候那是最好，或者是我们会说哦，这个汉唐的雄风，或者说现在流行的这些清朝的几个开国几个初期的皇帝啊，那个时候是大治。我们以前念历史也是这样讲的，我们也不喜欢活在那个乱世，我想这都是正常的，这都是对的，只是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世界。如果就人的罪来讲，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堕落，在任何一个地方也可以得到拯救，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团体，大的小的任何一个时代，我就运用在我们身上。不管我们在富裕或贫穷，或者是健康或年老，或者是团聚的时候或者分散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说，从心里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的荣耀，这里荣耀跟美几乎是同样的意思，你的荣耀，你的美好彰显在天上。我们通常看这节经文，又是想到我们在看那些星云呐、或者是海边呐、我们想到这些。可是全地所表达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固然我们喜欢安居乐业，不喜欢逃亡或者失业，但是信靠神的人知道，当我们在人间碰到逃亡、碰到失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些痛苦或艰难中间经历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各位，我们想每个基督徒都这样。这节经文用新约来讲，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万事就是全地和天，效力得益处就是美和荣耀。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第二节就等于我刚刚第一节已经讲过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只在看到那些太平盛世，或者美丽的花园，或者是国家公园，或者这些所谓自然的地方，我们才觉得美好。在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这不是在描述伊甸园，这也不是描述将来的天堂，这甚至不是描述我们常常想到的千禧年的国度，这在描述现在堕落、有魔鬼、罪恶充斥的世界。因为他讲到敌人、仇敌、报仇，不管那是指神儿女抵挡神儿女的势力，或者是魔鬼，或者撒旦，或者邪灵，或者巫鬼，或者天灾，或者人祸， 神的权柄荣耀美好都彰显出来了。第一节讲在全地，在诸天，在每个地方，在每个时候。第二节比较局限，第二节讲你的能力，如果我们跟第一节比较的话，你的能力，你的美好，在婴儿、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嗯，好，各位，这我们需要想一想，神的能力在什么地方建立起来？啊，这些，因为这个诗很漂亮，各位，你可以，如果你有不同的英文译本，你可以对照着看。什么叫做建立的能力？好，我们再想想看，神怎么把他能力建立起来，或者神借着什么样的事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可你可以想，其实你应该都想得到，神在伟人身上，包括在属灵伟人身上建立他的能力。神在我们又说了大峡谷啊，泰鲁格啊，这些地方建立了他的能力。神在属灵伟人，像保罗，像以赛亚，像戴德森，像斯布珍，像路德，像加尔文，像宋尚杰，像这些人身上建立了能力，因为他们能医病，能赶鬼，能传福音，能讲道，能叫人悔改，这是他建立的能力，对吧？应该是这样。可是我们感谢主，他没有说你在伟大的人身上建立的能力，我们不否认这一点，只是在经文不再讲这个。经文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婴孩和吃奶的根本讲不出什么话来，他们只会进不会出，而且只能吃奶还不能吃干粮，他们能建立什么能力？没有什么东西比婴孩更没有能力了啊！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这样想，在教会里我们也难免会这样想，因为我们总在活在这个罪恶的肉身里面。聪明、能、美丽、能干，刚才听小朋友，我爸爸，对不起啊，不是骂刚才那几位爸爸哈，只是在说，哎呀，那我怎么办？我爸最会开刀呢，一定是医生；我爸最会理财，一定是啊，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财务长了哈。另外几个我就听着小声没有听到了，我不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说我爸最会讲道，那也是错的嘛。如果他觉得他爸最会讲道，我一定是没有教会谦卑这个东西。我要说的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儿子会说我爸计程车开得最好，会不会他爸觉得，哎呀，我开计程车很丢脸，好吗？如果开计程车不丢脸，我们换一个好了，我爸飞机开得最好，这就很荣耀了，对不对？那万一飞机开得不好呢？我爸是摔飞机的那个人，而我们多数人不能开飞机，我们多数人不能做财务长，我们多数人不能考上医学院，我们多数人也不一定能医病赶鬼讲道。我们感谢主，各位，我们并不是嫉妒，我们也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很多人以为基督徒是这样，基督徒我们没有轻看这世界上一切荣华富贵和包括世人的一切的成就，不管在研究单位或者什么单位，只是我们必须看得更完全一点。这些不是那些人造成，这些是神做的，我们不需要再多讲。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如果有人是财务长，有人是特别会烧意大利面，有人是特别，我一定是烧糊的。反正我煮面，我记得印象深刻，就是把面放在水里，然后一煮，结果就变成浆糊。因为我后来才知道，面要水煮开了才能放进去嘛，一起煮就是浆糊了。我不会煮面，我连煮面都不会煮。我开车，我的车已经是伤痕累累了，都是刮伤的，还也赔过钱了。而且人家停着，我是在倒车就把人家撞上了，有这种笨蛋。 我不是因为我特别笨特别差劲，我就好像贬低这些学问啊地位这些，没有。我们再次说，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嫉妒的，我们非常高兴有人非常优秀，只是我们要说，所有优秀的人，所有优秀的民族，所有优秀的个人民族，都是因为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基督教圣经和圣经的基督教，或从圣经里出来的真正道理，会让五族共和，或者会让各个民族国家个人各得其所。因为我们知道这都是上帝造的，有人皮肤是黑的，有人身材是高大的，因为人的罪恶和堕落，我们就借着这些来欺压人和自大，包括我们在教会里也可以看到的。因为你的优秀，因为你的出色，我们难免是骄傲的。当然倒过来也是一样，因为我是无产阶级，我就要把你这些资产阶级踩在脚底下，一样有。我们不会觉得说富翁是特别坏，乞丐是特别好，基督徒没有这样的观念。基督徒会承认每个人都是罪人，但基督徒会说富翁也好，乞丐也好，开计程车也好，开飞机也好，技术好也好，技术不好也好，你没有主，你以自我为中心，不管你是自卑或骄傲，那都是邪恶，那对你自己对别人都不好。我们很难避免这一点。大人小孩文明，不管是不是基督教的，不管是汉唐盛世或者其他的，任何一个时候，所有的能力，所有的美好，所有的智慧，都是神所赐的。当人或者是罪恶扭曲了这些的时候，神仍然在其中工作。希望基督徒不是神愤怒的工具，也就是在刑罚人的工具，而是神喜悦的工具。希望在婴儿和我们始终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是婴孩和生来的。这就是有我们可以想到圣经里讲到很多，譬如说基甸和他的300个勇士。基甸和他300个勇士去打仗的时候，神特别做了筛选的工作。在4世纪第7章第2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在那一次的筛选里面，重要的是，起码我们那有很多的意义，但其中有一个意义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神不要以色列人说夸口的话，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到最后只有300个人去打仗，让按常理来讲绝对打不赢的，以至于以色列人或任何一个人，当以色列人得胜了以后，他们会说这是神的工作。当然人如果不信的话，人如果骄傲的话，那更骄傲，我们300人就把别人打败了。神让你所有可夸都拿去了，只让你有一根指头，你会说我有一指神功。人要骄傲，总可以想到各种理由骄傲，但是神平常对我们的打击，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早点学会，你是没有能力的，你的自身是没有能力的。各位，这一点哈，我觉得对董事长和教授和对乞丐一样困难。乞丐会还觉得我起码还有一点讨饭的能力吧？各位，你这个能力也没有。如果不是神，我们不存在；如果不是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够。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其实在圣经里讲太多太多了。重点就是，我们人算什么？我们人算不得什么。我们人如果很了不起，那是因为神的创造，神的恩惠和慈爱。如果神不创造，我们是虚空的。以赛亚书40章讲，我们放在天平里比空气还空。这也是我常常觉得我已经讲够多了，各位不知道会不会烦厌了。神给你一些打击，拿掉你的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你太傲了。 让你觉得，让你知道神可以把这个给你，神可以把这个拿走，这是耶和华的旨意。你不要以为那是你的。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神不是从那些最优秀，是神在他们身上也建立了能力，但是为要他们不要夸口，也为要人不把他们偶像化。神提醒我们，最伟大的人，最伟大的文明是耶和华在建立的，只是那些文明不承认而已，那些人不承认而已。神有的时候甚至是历史铁则，就让这些文明和这些人垮掉了，好叫人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可以夸口。这个垮掉在但以理书也讲，这个垮掉在整个圣经里都讲，启示录也讲，那些伟大的，那些神给了他们恩惠和慈爱而他们不知道荣耀上帝的，神让他们垮掉了。神使用婴孩和吃奶的，但是当婴孩和吃奶的一旦狂妄，觉得我很厉害的时候，神也会让他们垮掉。当人不认神为主，不把荣耀，而且是完全的荣耀归给主的时候，你就是耶和华的敌人，你就是耶和华的仇敌，你就是耶和向耶和华报仇。哎呀，这个也请各位原谅我这样说了。我在教会里面，我也常常觉得，我总说我总觉得我们人都是很骄傲，我们都常常是耶和华的仇敌。所谓仇敌，就是我们在攻击他，我们对他不满，我们对他愤怒，我们不信他。我们通常觉得这些人啊，第一个都是异教徒，然后其次呢，就是那些骄傲自大的那些教会里的那些大老板啊，或者有学问的人呐、啊，或者怎么样。我看实在不是这样，或者我们会说啊，教会里那些美女啊，啊那些俊男呐、啊，那些开宾士轿车的，其实不是，不一定是这样。有美丽的姐妹非常谦卑啊，就包括这里的每一个啊。那么我说你又美丽又谦卑，你看讲了两句好话，你还不知道。包括你开宾士轿车，也可以很聪明。又很谦卑。同样的，相反的，我在教会里面，我自己常常就是这样的。我发现有些人是失败的，有些人是受挫折的，有些人是没有考上好学校的，有些人是比较难看的，有些人是比较笨的。有的时候，这些人对上帝的怨恨，在上帝面前骄傲和心念是更强的，事实上恐怕是更强的。我碰到有一些实在值得非常值得同情的弟兄姐妹，他遭遇实在是非常艰难，我承认。但是我还是说，我希望我不是没有爱心。遭遇的艰难叫他对神恨，不敢讲出来或不愿意讲出来，但是心中有极强的苦毒，非常的敏感，动不动就会受伤。这跟那个有钱有学问有势力的人会自大一样的，那个自我那个老我都太强了。当然我们都需要用上帝的爱来帮助任何一个人，包括用求神，用神的爱来恩待我们。但你自己再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心中有很多的苦毒心？我们不觉得神做的事很美？如果很美，那是在别人身上，那叫我更气，为什么没做在我身上？我们要小心，婴孩和吃奶的，要变成神的仇敌，也是转眼之间。大卫就是这首诗歌的作者。大卫可以是婴孩，依靠了上帝，把那仇敌就是哥利亚打死了。当他有哥利亚那样的权位的时候，他变成耶和华的仇敌，把耶和华的小羊吃掉了。那就是拿十八的时机。我们成为上帝的仇敌是转眼之间，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注意到，就是我们官越做越大，学问越来越多了，钱越来越多了，权力越来越大，我们就容易变成上帝的仇敌。 但是也有当我们失业长期不舒服不愉快好像神都没有听的时候，我们心中也成为神的仇敌，怨恨他，抱怨他，嫉妒其他的人一样。我们求神怜悯，那神就在每一个人身上叫那个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圣经里有责备过以东，事实上圣经里面好多这种耶和华仇敌的代表，不管是以东或迦南人或者是撒旦或者是以扫，这些人常常都是像我刚刚讲的，有一种对上帝的愤怒和苦毒，觉得上帝不公平。我想以东和以扫是最明显的，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神为什么拣选了我，弟弟没拣选我，神为什么让他在后的在前呢？我们不是，当然不是说因为你是长子，你因为你好所以上帝就讨厌你，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确可能因为我们的好而骄傲自大，然后骄傲自大被上帝管教了以后，或者神用一些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给我们的一些艰难的时候，我们有对神常常有更多的愤怒，就更多与神为仇。你说我从来没有，如果你从来没有与神为仇，可是你与神的每一个仆人都格格不入的话，小心，你恐怕是与神为仇。神要击打一切硬着景象，为的是我们的好。因此我们在看这个诗篇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这是只是一个用什么大自然来布道的一个，这是跟我们基督的生活有关系的。那个闭口无言哈，闭口无言可能可以，这里是指着在地狱里的那个状况，他们没有无可推诿，这也可以是在人间的状况。我们很多时候火就火在这里，跟神讨论辩论到最后又是我们输，然后我们又觉得他不对，那你就不要做神的仇敌，做耶和华的朋友。做耶和华朋友，不管像摩西或者亚伯拉罕，也有很多恒言，他们凭着信心得胜。那我们生活中活出上帝的美好来，那个活出美好是透过十字架，也就是好像有很多理由让我们抱怨。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其实这里都一再讲到诗篇，在这里第八篇或整个圣经，其实重点总是在讲到神。重点总不是人，重点也不是物。这一篇很多人会把它想成物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陈设的月亮星宿，那我们就想到星星月亮太阳，我们就会想到，哦，这大自然又像我刚刚开始讲的，啊，多么的美好啊，多么的值得，多么的棒啊！其实你看这句话又是很荒唐的。我们在前面讲到说，我们一般人想法，神在那些聪明、能干、美丽、力大无穷的人身上建立能力，我们没有想到他在婴孩和吃奶口中建立能力。我们总是忘记箴言第三章讲的，我儿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要仰赖耶和华。聪明智慧是从神来的，仰赖耶和华来使用它。不要自大，不要骄傲，当然也不要自卑，也不要绝望。人有多少那是次要的，你对有一切的神信靠依靠他，那是重要的。当我们看到肌肉大脑力发达的人，我们会说神建立的能力，我们没有想到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各位，当你看到月亮的时候，当你看到星星的时候，当你看到猎豹的时候，当你看到蜂鸟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当我看到玫瑰花的时候， 当我看到那个一个玫瑰花园的时候，我会说这玫瑰花园好漂亮。当我看到蜂鸟采蜜的时候，我会说这蜂鸟实在是太厉害了，这翅膀可以扇动这么多，它的反光，那个太阳照到它的羽毛上的反光可以这么美丽。当我看到蜂鸟的时候，我称赞蜂鸟；当我看到大海的时候，我称赞大海；当我看到猎豹的时候，我为猎豹的速度惊奇。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基督徒因为高举神，所以我们看到更不一样，或者我们看到更完全。我不知道你看到大峡谷的时候，或者我们这样讲吧，我们在讲这里有年轻人看打篮球啊，我只知道什么 Kobe Bryant， 你看到 Kobe Bryant 投篮投得好漂亮，如果你看到猎豹，你看到大峡谷，你看到 Kobe Bryant 的时候，你会说哇，他投篮投得真棒啊。你看到他在投篮的时候，你会跟别人讲你算什么，哥不会吧。你看到 Michael Jackson 在唱歌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指着旁边一个你算什么？哎，我什么地方冒犯到你了？你跟我讲你算什么？诗人在看到星星的时候，他没有说星星；看到月亮的时候，他没有说月亮，他说人算什么？他看到了人，只有神的儿女才能看得正确，因为圣灵光照他。我们不是没有看到星星。我们不是没有称赞星星的美好，但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跟非基督徒多么的不一样？他们只会称赞星星和月亮。哦，世人也不是想到人而已。我们看到一切，不管是看到花、看到星星，或者看到残障的人，或者看到大屠杀。或者看到南京大屠杀，或者看到911，记得我一开始讲，你的名在全地全时都有，我们会说感谢颂赞归于神。你知道诗篇第八篇是多么的荒唐吗？你知道整个圣经，如果你不从神的观点来看，是多么荒唐吗？你看到星星，怎么会想到人算什么？你看到星星，怎么会想到你的名何其美？哪一个人，哪一个 Michael Jackson 的歌迷看到 Michael Jackson 唱歌的时候、跳舞的时候，会说耶和华我赞美？各位，你在吃意大利面的时候，你会说哈、哦，这个厨子真好，如果他做得很好。我们基督徒。习焉不察的做一件最正确的事，可是我们没有想，我们在看到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到星星、月亮、太阳美好的文学的时候，我们会说耶和华你真伟大。这是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诗歌，星星、月亮、太阳都很好，它的美好是因为上帝，有上帝才有这些。在这20年，恐怕差不多30年了，在西方有一些基督徒，主要是科学家，他们我在讲道的时候也常常提，他们觉得从主要是天文学，其实各方面都有，主要是天文和物理，哦，这宇宙太奇妙了。一定有个智慧的设计者 ，intelligent design， 智慧设计论。这个主要是反驳达尔文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万事都是偶然产生的，没有上帝，没有一个智慧在设计，没有为什么目的。这个理论呢、啊，智慧设计论啊、我很喜欢，我也讲到常讲，我也从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当我尤其是看到圣经里面当我看到这些基督徒的科学家讲到这个宇宙奇妙的时候，哇，我不能不赞美上帝。我就也想到这个诗篇，但是各位你要小心一点，我 上礼拜跟一群基督徒科学家，中央研究院的、台大的、清华的，他们一起在讨论这些进化论的事情。他们就用他们的本行再次跟我们讲说，跟我讲，我就我们做座谈会来讲，哎呀，我这一行啊，不管是学什么分子生物啊或什么，哎呀，神一定有神啦、啊！你看这些东西啊，看星星、月亮、太阳，看人体的结构，看 DNA。哎呀，这一定有一个有智慧的神在创造。我就问他们，我说，各位基督徒的生物学家，你看到这个就说一定有神，为什么你的同事也看到了，没有说有神呢？达尔文也看到了，无神论的天文学家比我们基督徒多得多，我们也承认，我们应该承认一件事，无神论非基督徒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比基督徒要多得多，而且可能还优秀很多。对不起，他们拿到诺贝尔奖的我还不知道有哪几个是福音派的基督徒的，多半都是非基督徒。他们比我们知道更多人生理结构的奇妙，他们比我们看到更多宇宙的奇妙，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到一个基督徒的答案，说必定有一个神？他们都看到了，他们都知道啊，他们比你还知道啊，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上帝？因此各位，我必须说，任何一个人不是因为看到不管是天文物理或者是人身体的结构而得出一个结论有上帝，他们应该这样讲的，但他们不会这样讲。智慧设计论其实在几百年前，百年前就有了。英国有个人 Paley， 他就讲，你在海边捡到一个表，一定有人设计，这个宇宙比表复杂多了，所以这宇宙有上帝设计。可是无神论都知道这些，他们为什么不说？因为人在罪恶当中。我们又回到罗马书第一章，人看到，人知道，人却故意的跟人失上。我们必须这样讲，没有一个人包括你我会因为看到这个世界奇妙而说有上帝，我们只会做一件事，我们看到这一切我们会说没有上帝，我们看到这一切我们会把其他东西偶像化成上帝。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看到一切会说有上帝，是因为他先被圣灵光照。如果没有圣灵光照，如果人不重生，人看这一切就是只有这些，就是这样，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偶然。而且我必须说，各位基督徒，这就是我们有点哑口无言了。你看到人身体的结构 DNA 太奇妙了，所以一定有个设计者，一定有个善良奇妙设计者。我可不可以说一句相反的话？你看到小儿麻痹症，你看到各种病毒，你看到癌症，你应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善良的上帝。也就是说，你从观察东西来看到有一位慈爱全能上帝的证据，跟你观察东西结论说这个世界有一个邪恶无能的上帝，也可以说得通。否则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有癌症？为什么会有 DNA？ 为什么会有不正常的所谓这些遗传的现象？啊，各位，再讲下去你们都知道了。如果有一个慈爱全能的上帝在每件事掌管，地震怎么发生的？台风怎么发生的？水灾怎么发生的？如果我们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说啊，真的有一位神，那在台风的时候我们只好说真的有一位鬼咯。 你观看神指头所造的天，我们不再说只是神在六天的创造而已，我们在说呢，以后的每一分每一秒，上帝的带领都是奇妙，都是美好的。而基督徒，我们也看到，事实上，我们因为看到神，我们同样强烈的看到这个世界罪恶，我们并不是闭眼不看它。这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你吃饱喝足的时候要赞美上帝，实在不太难。但是对那吃不饱喝不足的人怎么办？你对一个美女说：“哇，一定有神！”人家看到你就知道有神，因为这是一个奇妙的智慧的设计。当然，你下次这样称赞姐妹，她会很高兴。但不是每个都那么美，怎么办？你的名在全地，你的名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并不是我们觉得的英雄好汉美女上才有的。前提不是美女，不是星星月亮太阳，前提不是人，前提是耶和华。因为有耶和华，因为有耶和华的创造，因为有耶和华永不改变的旨意，我们就说这些。这些恐怕还不够，因为有耶稣的十字架，因为圣灵让我们看到这位神是这样爱我们。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恶，我们看到我们亏欠，我们看到他继续有的恩典。因此我还是很赞成智慧设计，只是我要提醒各位，我们恐怕很难用这些来说服别人，因为他不是不知道，他就是故意的不承认。那你说怎么办？我们祷告有的时候也只好求神打击打击咯，就跟对你我一样，不打击一下我们不肯，但是打击了你不悔改归向主，你更苦读也还是不肯。大卫经过很多的打击，大卫受过很多的伤害，你不要想大卫就是哦一帆风顺，他受的伤害打击太多了。重点不在你受到多少打击伤害和受到多少祝福，重点在你有没有圣灵，你有没有圣灵，有没有让神的话成为你的脚前灯，路上的光。圣灵有没有让耶和华成为你的主，你颂赞他。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人算什么？就你不信靠主，你会很高举人，你也会很贬低人，这都有。但是信靠神的人就会把人看得最恰当，我们在信靠神的情形下，这一切就是美好。所谓美好不是说我们不哭不难过没有死亡，有，但是我们总知道耶稣的十字架是解决了罪恶和痛苦的答案。人算什么？我们会不骄傲也不自卑的说，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但你竟给我这些，所以我们想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了。当我们看到星星月亮太阳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奇妙。当星星月亮太阳有好像不正常的时候，好像日食的时候，或者是看不到星空的时候，被乌云遮盖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我们也会相信，虽然我们不一定能解释得很清楚，神在这其中有非常美好的旨意。那就求主让我们带着爱心和智慧会去安慰那些得癌症的人、失败的人、失业的人、被打击的人，我们会有真实的同情和真实的从主来的字句来帮助他们。我们甚至可以告诉他他的荣耀和尊贵。各位，我再次说，你不要把这段经文想成过去在伊甸园的，也不要想成将来在天堂的，这是有仇敌和报仇的时候。这是在我们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给我们荣耀和尊贵为冠冕，但这荣耀、尊贵、冠冕不一定是指你得诺贝尔奖，我们很多人并不能得，而是你有那个十字架的冠冕，有耶稣为你所做的，你信了得到的。 六七八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对啊，这也没有啊，这是神原来创造的时候要给亚当夏娃，亚当夏娃背逆了就没有了。今天没有一个东西服我，连一只蚊子都不服你，连一只跳蚤都不服你，更小的滤过性病毒或者大一点的虎头蜂也不服你，不要说狮子老虎，因为我们背逆了上帝。但是万物仍然在神的旨意之下，我们今天也具体而为的做这些事。我们求神帮助神的儿女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尽上我们该尽的责任。但是各位，这一切是因为神的权柄、神的恩典，而且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引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把这个人用在耶稣的身上，而且即便是用在耶稣的身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圣灵默示下也说了一句话：只是如今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都服他。今天连教会都不服耶稣，还说什么？但是我们的主一定会得胜的，他已经得胜了。今天你没有看到万物服你，你今天看到你自己还有很多的失败，这都是真实。我们基督徒既不是一直看自己的荣耀而自恋，也不是一直看自己或人的失败而绝望，我们只看我们的主。而我们看到我们主，看到为我们钉十字架而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对这一切我们有一个正面的出发点和力量，和一个正确的目标，那就是耶和华。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要怎么劝你度过你现在的难关，或者我劝你怎么样享受父亲节，或者是你一切的成就，银行或者基金现在又开始往上涨，你又很高兴。我不知道你要怎么运用神给你的聪明、智慧、金钱、青春，或者怎么度过现在难关。但是我还是知道，我们每个人透过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认识耶和华我们的主，我们顺服你，求你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荣耀你的名，让你的大能大力在我这个我承认我不过是婴孩和吃奶一无所能的人身上和其他你自己身上显出来。我们祷告，天父，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看到你的美善，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我们看到你加给我们的美好，看到你继续在托住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